彼得后书三章八至十八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儿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无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人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谋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五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这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弟兄姊妹平安。
时间过得很快哈，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这个年底，
转眼间到了年底了。
特别到年底的时候更觉得这个时间快，
到了年底时间会过得更加快。
那上次跟这次的讲道经文呢，刚好又是跟时间都是有关系的。
今次讲的经文和上一次都是讲和时间有关系的主题。
那相信这个是上帝在明中暗处给我们的安排，
相信这个是上帝在明中暗处给我们的安排。
希望我们用不同的眼光，
希望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待，来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来看待，来过好每一日。
那在上次的讲道当中呢，大家如果记得哈，我讲的保罗的什么，他讲的
上次讲到之中呢，如果大家还记得，
跟时间有关系的，
保罗讲的跟时间有关系的，
要爱惜光阴哈，
要爱惜光阴。
在今天讲到当中呢，彼得对我们说要殷勤。
今天呢，彼得要跟我们说要殷勤。
那这个殷勤也是跟时间是有关系，
讲殷勤呢，都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那什么算是殷勤呢？
什么才是叫做殷勤呢？
我想大家都见过这个男生追求女生的样子是吧？
大家有没有见过男仔追女仔呢？
那他会找各种的机会去接近这个他喜欢的那个女生。
这个男仔会找所有的机会可以接触那位女性，
天天跑去等这个女生下班啊，下课呀，
也等着个女仔放学啊，放工啊，这样
买花呀，或者说送礼物啊，
买花啊，送礼物啊，
这个叫百般的献殷勤啊。
这个叫做百般殷勤。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殷勤。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殷勤。
是一种因为爱慕而努力想要讨好对方的这种殷勤。
是一种因为爱慕而去讨好对方的一种殷勤。
那彼得这里讲的殷勤是什么样的殷勤呢？
彼得这里讲的殷勤是什么意思呢？
彼得讲的殷勤是要勤奋要努力。
彼得讲的殷勤是要勤奋要努力。
虽然他们有类似的哈，追女孩子的时候可能 男生也很勤奋很努力。
虽然男仔追女仔嗰时都好勤奋好努力。
今天彼得讲的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今日彼得所讲嘅有啲唔同。
其实不单彼得讲整本圣经有20多处用到殷勤这个词。
唔单止系彼得所讲，整本圣经有20几处都讲到殷勤。
那摩西再帮我调下下一章，换不过去了。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约伯记说：“你要殷勤的寻求上帝。”
摩西话要殷勤寻求上帝。
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保罗话：“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当我们能够移民来美国。
当我们可以移民来到美国，
而且能够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夏威夷生活，
而且是这个寸金寸土的夏威夷生活，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非常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需要加倍努力，
要非常的辛苦，
非常辛苦，
非常的殷勤，
大家都很殷勤，
我们这样殷勤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我们这么殷勤是为了更好生活。
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彼得要我们殷勤，要我们去珍惜时间，又是为了什么呢？
彼得叫我们要殷勤，要珍惜时间，是为了什么呢？
在这个14节，你们要帮我放，今天这个是遥控器好像有问题。14节说，彼得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彼得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刚才美丽姐妹为我们读了今天我们的讲道经文。
刚才美丽姐妹同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为什么彼得说殷勤呢？是因为盼望这些事。
彼得为什么说要我们要殷勤呢？是我们要盼望这些事。
那这些事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
这些事情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我刚才已经读过，
我们知道就是主再来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主再来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最近这个蓝真弟兄、晋升弟兄都先后在主日讲道中讲到主再来这个话题。
最近蓝真弟兄、晋升弟兄在讲道的时候都讲到主再来这个话题。
这是我们教会每年圣诞节前都会讲到的话题，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我们教会每一次圣诞节之前都会讲这个话题。
那为的就是要在我们庆祝圣诞、纪念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为了是我们庆祝圣诞纪念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提醒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自己，
也提醒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
预备自己去迎接主耶稣的第二次来，
预备自己去迎接主耶稣的第二次来。
刚来教会不久的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
如果加入教会不是很久的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
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
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
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是为了拯救我们这帮罪人。
但他第二次来呢，是为了审判而来。
但耶稣第二次来是为了审判我们。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 非常安静的夜晚。
这个婴孩耶稣就降生在这个马槽当中，
耶稣作为婴孩降生在马槽当中。
那有天使向这个野外的牧羊人传喜讯，告诉他们。
有天使向野外的牧羊人传喜讯，告诉他们。
那还有一大队天兵跟这些天使在那个地方赞美上帝。
还有一大队天兵天使在那里赞美上帝。
那是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片一幅很温馨、很祥和的一个画面。
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很温馨、很祥和的一个画面。
但主耶稣第二次来是怎么样呢？
但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情况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来。
首先我们是没有人知道耶稣第二次几时才来。
但是圣经却说主耶稣第二次来是要驾云降临。
但圣经描述说主耶稣第二次来是驾云降临。
而且他来是要审判世界。
他来是为了审判世界。
彼得当年写这封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
彼得当年写那封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是因为当时就有人他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
就因为当时就有人不相信耶稣会再来。
所以这彼得在今天之前一段经文他说了一段话，我们下面一起念一下可以。
彼得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
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即便圣经对主再来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即使圣经对耶稣再来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但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主耶稣的再来。
无论是当年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会再来。
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人就有疑问的？
今天在座的人有没有疑问呢？
可能你就算有疑问也不好意思讲，
或者你有疑问不好意思讲呢，
或者甚至有根本不相信的，
或者有更加多的人不相信耶稣再来。
你可能还振振有词说彼得那个年代他们不相信，现在已经又过了两千年，肯定不会来了。
或者你振振有词，两千几年前彼得那时耶稣都没来，过了两千年之后耶稣都还没来。
或者有人可能会想既然这个都过了两千年没有来，
有点的人既然过了两千年耶稣都没来，
那我一辈子几十年最多一百年我肯定遇不上。
那我一世人几十年最多一百年我肯定遇不到。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呢，
如果是有这个想法呢，
我们就不会有紧迫感，
我们就没紧迫感，
就很难去抓紧时间来殷勤度日，
就很难去抓紧时间殷勤度日。
因为彼得在这里说主来的日子是要像贼一样的，
因为彼得说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
那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呢，
就意思说主再来的时候呢
是无声无息的，
就是无声无息的，
是突然就来到的，
是突然间来到，
像贼来到一样，
好像贼来到一样。
等你看到他的时候贼已经在你面前，
当你见到他的时候那个贼已经在你面前。
等主耶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在我面前，
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见到耶稣在我们的跟前。
而且彼得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彼得说那日天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过去的这个礼拜四刚好就是12月7号哈，看到
过去的礼拜四是12月7号，
这是珍珠港事件82周年的纪念日，
是珍珠港事件82周年的纪念日。
那在1941年的12月7号，
是1941年的12月7号，
日本对夏威夷的珍珠港这个海军基地有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
日本对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
这个也拍成很多电影，我想在座的你没有看过至少都听过这件事情。
咁呢个偷袭呢就是拍了好多电影的，如果你没见过都会听过这些事情。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礼拜天的早上，
那个礼拜朝早风和日丽，
就像今天一样，
好像今日一样。
日本海军六艘航空母舰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岛正北面，
日本的六艘航空母舰已经到了那个岛的北边，
有300多架这个战机分两波已经起飞了，
有300几架战斗机分两波已经起飞，
直奔珍珠港，
直奔珍珠港。
当大部分美国士兵当时还在礼拜天这种休息状态享受礼拜天的时候，
大部分的美国士兵都在礼拜日享受休息的时光，
几百架战机从天而降，
几百架战机从天而降，
对珍珠港是狂轰滥炸，
对珍珠港狂轰滥炸，
炸了将近两个小时，
炸了足足两个钟，
击沉了美军很重创，或者击沉跟重创美军很多艘舰这个舰船
击沉同埋重创美军好多嘅舰只，
摧毁了将近200架战机，
摧毁咗将近200架战机，好多飞机未起飞已经被炸咗，
死了2400多人，
牺牲咗2400几人，
有1200多人受伤，
有1200几人受伤。
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哈。
我们教会的大兄姐妹所谓是得天独厚，
我们就生活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这个小岛上，
我们就生活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小岛之上。
如果是在当天我们坐在这个，你就听得到看得到战机从我们的窗户旁边飞过来，
如果当年你在这里住的话，一定会听到看到战机会冲下来。
那段历史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
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摆在我们眼前。
如果你还没有去参观过珍珠港，我建议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大家没参观过珍珠港，我建议你们下午就可以参观一下，
一边想主再来，
一边思考主再来，
一边去参观这个珍珠港，你会特别的体验，
一边在参观珍珠港你特别有意义。
那珍珠港当年的惨状跟主耶稣再来这种天地毁灭相比，那根本没有办法比。
当年珍珠港的惨状与主耶稣再来毁灭天地的情景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比起来可能只能说是汪洋当中的一滴水，
比例来讲好像是汪洋当中的一滴水，
像灰尘一样的微小，
好像灰尘那么渺小。
刚才彼得讲的那句话我们用这个和合本圣经的修订本来看一看。
刚才彼得的圣经我们用合和版修订版来看看怎么讲。
之前讲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之前讲有形质的都会被烈火消化，
修订本讲的是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
修订版是写着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
那这个是更接近原文意思的翻译，
这个是更加接近原文的翻译。
那英文翻译是 heavenly bodies 就相当于是太阳、月亮或者宇宙当中各种的星球。
英文的翻译是 heavenly bodies， 就好像是太阳、月亮、宇宙上的星球。
那这些都会被烧毁，
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烧毁，
就连我们所住的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万物，
就连我们居住的地球
都会被烧毁，
地球之上的万物都是被烧毁灰烬。
那我在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不管是金字塔还是故宫，
我想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
不管是悉尼歌剧院还是帝国大厦，
无论是金字塔或者是故宫，无论是悉尼歌剧院或者是大国大厦，
所有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全部都会被烧掉。
所有你所想到的全世界的名胜古迹都会被烧毁。
那我们住的，不管是豪宅还是说这个公寓楼。
我们所住的不管是豪宅或者公寓楼，
包括里面各种的家居古董，
入边的所有的家私古董，
里面各样的珍珠这种珍珠首饰，
入边的所有的珍珠首饰，
包括我们墙上的柜子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荣誉证书，
或者是墙上的或者是柜边的荣誉证书，
统统都会被烧掉，
统统都会被烧掉。
那不管我们开的是这个日本的 Toyota还是开的是 Tesla，
无论你开 Toyota 或者 Tesla，
还是奔驰还是宝马，
或者奔驰或者宝马，
全部都会烧掉，
全部都会被烧。
而且这个是随时都可以发生的，
这个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
是说来就来的，
话到就到的。
就好比几个月前我们隔壁的这个贸易岛上那海纳是吧，大家这个大火一下就来了，
就好像几个月在贸易岛的那海纳的火灾，话到就到，
根本是让人是措手不及，
让人会措手不及，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的，
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逃，
根本是没办法逃脱。
这里彼得迫切地告诉我们，
这里彼得好迫切地讲我们，
主耶稣随时都可能回来，
主耶稣随时都会来，
而我们拥有的一切，
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不会再有任何的意义，
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到时候一切都会被烧为灰烬，
到时一切都会烧为灰烬。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面对主的审判，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面对主的审判。
那我们的依靠和盼望就根本不应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上面，
我们的依靠和盼望是不可以 是立足于世界任何物质，
因为他们都会被毁掉，
因为所有东西都会被毁掉，
而应该在永不改变的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应该定睛在永不改变的主耶稣身上。
我想就像没有一个人会把钱存到一个要倒闭的银行里面，
好像没一个人 将钱存在一个将要倒闭的银行一样。
所以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有生之年，
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有生之年呢，
就变得非常的关键，
就变得非常之关键。
这就是彼得接下来要讲的，我们应当怎么样殷勤的生活。
跟着彼得会讲我们听怎样是殷勤生活，
或者我们应该殷勤做什么，
或者我们殷勤做一件什么事，
我们应该怎么去过好用好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怎样是过好用好每一日，
来迎接主的再来，
来迎接主再来。
那我们下面读一段这段经文哈，
我一起读经文。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欲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劝弟兄姐妹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彼得鼓励我们是殷勤做工，没有指责，安然见主。
那上帝在利未记里面也两次提到，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上帝在利未记里讲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也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说到，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希伯来书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无人能见主。
所以面对主耶稣，随时都可能这个再来哈。
面对主耶稣随时会再来，
包括这个最终的审判，
包括最终的审判。
彼得给大家第一个劝勉，就是要殷勤努力的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彼得说，我们要殷勤努力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圣洁而敬虔的生活呢，就是对天父上帝的敬畏。
圣洁和敬虔的生活是对天父上帝的敬畏，
而且是努力呢要去遵循他的话，
而且努力地遵循上帝的话，
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
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
过与这个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潮流不一样的生活，
过一个和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标准不一样的生活。
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说，
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这样说，
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
我们若说与上帝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
如果我们是讲我们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却仍然放任自己活在世界的这个标准当中，
但是放任自己活在世上的标准当中，
我们仍然享受在最终的生活，
我们是享受在最终的生活。
我们将来怎么面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呢？
将来我们怎样去面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
他会再来，
耶稣会再来，
我们要面对他，
我们要面对他。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殷勤努力的追求圣洁敬虔的生活。
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谨慎努力敬虔圣洁地追求。
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
甚至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
甚至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
在过去的几十年都越来越抵挡基督信仰，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是越来越抵挡基督信仰。
很多时候我们要过敬虔过圣洁的生活，就要有勇气与众不同，
很多时候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就需要有勇气与众不同。
比如在圣诞节前的这几个礼拜，
譬如在圣诞节之前一个礼拜，
我们在商场、在工作的地方，甚至在电梯里，
我们在商场、在工作的地方，甚至在电梯里边，
很多人为了避开提到耶稣基督的原因，
好多人为了避开耶稣基督的原因，
在公共场合，他们都不会讲圣诞快乐，不会说 Merry Christmas。
喺公共场合都唔会讲话圣诞快乐，
而是说 Happy Holiday。
就系讲 Happy Holiday， 节日快乐，
快乐，
节日快乐。
那所以对我们过敬虔圣洁生活的人来说，
对于我哋要追求过敬虔生活嘅人嚟讲，
我们这样过圣洁的生活，可以简单到就是说，当人家对我们讲 Happy Holiday 的时候，我们就回应 Merry Christmas。
当人哋同我哋讲 Happy Holiday 嘅时候，我哋可以同人哋讲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啊，我常常，会这样尝试啊，就在这一段时间，每一年的这段时间，
每一年嘅呢一段时间，我都经常系咁讲。
那我从来还没有遇到很反感我讲 Merry Christmas，
但系我自己都冇话遇到特别对我讲 Merry Christmas
反感。通常我讲，对方马上会很满带微笑的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他会讲圣诞快乐。
通常我讲了圣诞快乐之后，对方很多时候都会面对微笑跟我讲圣诞快乐。
所以我们过圣洁过敬虔的生活，可以简单到就是一句问候。
所以我们过圣洁过敬虔生活可以简单成一句问候。
再过几个月，我们就都要开始我们一年一度的报税了。
再过一段几个月，我们就开始一年一次的报税了。
不少公司已经准备好了两本账，
不少公司已经准备好两本账，
不少人可能已经想好了各种逃税的，或者已经做了准备要逃税的，
不少人应该是计划好是做什么方式去逃税。
但是我们过圣洁敬虔生活的弟兄姐妹只有一本账，
但我们过圣洁敬虔的弟兄姐妹只有一本账，
也没有案里面我们收的钱，
哎呀都冇喺台底收嘅钱。
我们该报的账就报。
我哋应该点样报嘅账，
我
哋就应该点样报。我
们报给这个 IRS， 报给国税局看。
我哋报账俾国税局，
也报给我们的主看。
同时又报俾我哋嘅主睇。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
彼得前书十一章十五节。
我们念下最下面一行。
我哋一齐读。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
也就是说，圣洁敬虔的生活是充满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圣洁的生活是应该充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我们需要警醒。
我需要警醒。
需要为自己祷告。
需要为自己祷告。
特别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特别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刚才举的例子都是人听得到看得见的，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都是能够听得到
看
得到
的。在人听不见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我们祈求主，当我们是没人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我们只有靠主才能做得到，
我们只有靠主才能做得到。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或许就在明天，
或者是明日，
或许就在下一刻，
或者是下一个，
或许就在我们今天讲道当中敬拜当中，
或者是我们讲道敬拜当中。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
如果不相信，我们还要体会哈，什么叫做主来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
我们要体会主再来的时候好像贼咁一样。
所有刚才讲的这些可以随时发生的。
头先讲的一切可以随时会发生。
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殷勤努力的追求圣洁敬虔的生活。
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能够敬虔努力地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那主再来以前，我们不单要殷勤地过这个圣洁敬虔的生活，
我们不但要过殷勤圣洁的生活。
彼得在接下来还说了一句话，
彼得跟着来说一句话，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并且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就讲到我们要殷勤传福音，
就讲到我们需要殷勤传福音。
这句经文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这段经文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成要以我们主的容忍为做我们得救的机会。
合和版修订版是这么说，要以我们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
彼得之前提醒那些怀疑主再来的人，他讲过一句话。
彼得提醒当年怀疑主会再来的人，讲过一句话。
中间那段我们一起念一下。
中间那段一起读。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前后两句话，
这里前后两句话，
一长一短，
一长一短，
其实它的意思是同样的，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主耶稣迟迟没有来，他不是单言，
主耶稣迟迟没来，其实不是单言，
他也不是忘记了，
他不是忘记了，
而是宽容我们，容忍我们，
而且是意思是宽容容忍我们，
给我们多一些的时间，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
给我们多一些的机会，
给我们多一些机会。
那多一些时间，多一些机会来做什么呢？
多一些时间，多一些机会来做什么呢？
再多享受一下人生吗？
再享受多一刻人生。
再多赚点钱，多买两套房子吗？
还是多赚点钱，多买两间屋呢？
主多留一些时间给我们，是要我们等，等待，是要等待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悔改，能够信靠他。
主给我们时间，是等待我们多些人悔改，相信主。
所以我们跟随主。
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
要抓住各种的机会，
要抓住各样机会
来带领周围的人来悔改信主，
来带领周围的人来悔改信主。
也就是在主再来以前，
就在主再来之前，
我们要殷勤的去传福音，
我们是需要殷勤传福音，
把主耶稣的救恩，把主耶稣这个大好的消息，这个福音要分享给周围的人，
将主耶稣的救恩，将这个得救的福音分享给更加多的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到最后一行我们一起来念，
最后一行我们一起读，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教会的静海弟兄很喜欢写诗哈，
我们教会的静海弟兄很喜欢写诗，
他过去几年常常写的就发给我的手机，发到短信里面让我看，
过去几年他都是发了很多诗去到我手机给我看，
他把过去几年这些诗收集起来，
他是没几年之前他将这个诗集
居然出了一本书，
出了一本诗集
我有幸还得到一本这个他的诗集，
我有幸得到一本，
就是走在地上的人，
走在地上的人，
那里面有200多首他写的诗，
入面有200多首他写的诗。
那静海弟兄呢，不单单是为写诗写诗，
他不单单是为写诗而写诗，
不单单是只是为了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不单单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
他是为传福音来写诗，
他是为传福音而写诗，
他是一位殷勤的诗人，
他是一位殷勤的诗人，
几年写了一本诗
几年写了大本，
通过他的笔，
通过他的笔，
用特别的方式，
用特别的方式，
静海弟兄就很殷勤的向近处和远处的人分享自己的信仰。
静海弟兄是很殷勤地向近处和远处的人分享福音。
那你说我不会写诗的，
你说我不会写诗，
我可能看都看不太懂，
我看也看不明白，
没有问题，照样可以传福音，
没问题，照样可以传福音，
有很多方式可以来传福音，
有很多方式可以传福音。
那一两个礼拜以前，我看到我们教会刘雅英姐妹在微信群里面她的一张拍的这个拍屏哈，手机拍屏图片一张。
两个礼拜之前我看了雅英姐妹的手机的截屏 screenshot。
对 screenshot， 那就是左边这个。
在左边那个，可能好晒，大家看不看到？
那是她自己建的这个每日金句圣经经文分享群。
他是他自己建立的每日金句圣经分享群。
我打开照片一看，
我打开那个照片一看，
上面那个数字你们看不看得见
上面的数字大家看到吗？
有131个人
有131个人在那个群里面。
我当时非常惊讶，
当时我很惊讶，
因为几年前我听雅英姐妹讲过，
有几年前我听雅英姐妹所讲，
她建这个群组主要是给国内的家人朋友分享一些经文，
他建立这个群组主要是给国内的家人朋友分享经文。
那我想最多20-30个人参加不得了了，
我想最多20-30人参加已经不得了了，
没想到现在已经有300人参加，
没想到有超过100人参加。
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雅英姐妹，
我就很好奇
怎么开始的，
问她怎样开始这个事工呢？
她其实大概就是3年前弟弟得了肺癌，
他说大概3年前他弟弟得了肺癌，
当时觉得时间非常紧迫，
他当时觉得时间很紧迫，
又不能回国传福音给弟弟，
当时又不可以回国传福音给他弟弟，
所以他说明天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就在亲友同学当中组了一个每日京剧的微信群，
他就在亲友同学当中建立这个每日京剧群，
每天只发一句经文，
每日只发一句经文。
他说最开始是人不多，
开始的是人不多，
后来慢慢有增加的，
后面慢慢有增加，
当期间也有自动退群的，
当然有些人有退群的，
也有重新被邀请又加入的，
有些人重新邀请加入的，
你可以看他们所发的都只有经文，没有太多其他的话，
他们所发的 是经文，没什么其他的话，
都一些符号，一些祷告的手，
一些符号和祷告的手。
但是这张视频哈，最后一张是我昨天问雅英姐妹的，就看这个数字已经到了多少。
这个是昨天跟雅英姐妹所要的 screenshot， 看看 number 见不见到，
看不清楚，155个人，
155个。
我第一张是大概一两个星期以前，
第一张是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前的，
所以过去的一两个星期这个群又大了一点，
过去一两个礼拜这个群体又增加了，
那就每天分享一句经文，
就每日分享一句经文，
你就看到不同的人慢慢的就加入进来，
就见到不同的人慢慢加入来。
那戴德森牧师差不多100年前有讲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有感触。
戴德森牧师大概是100年之前讲过一句话，让我非常之深刻。
他说每天中国有上百万的灵魂奔向那个没有耶稣的永恒。
他说每一日在中国有超过100万的人奔向没有基督的永恒，
特别是没有基督的永恒，
特别是没有基督的永恒这句话，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吗？
那我们中间有我们的家人朋友同学，我想都还有很多不认识主的人，
我想我们当中家人同学还有很多人未信耶稣，
特别今天彼得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
特别彼得讲我们听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们连传福音的机会都越来越少，
我们连传福音的机会都是变得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计划是下个月我们春节要回去给谁谁传福音，那一天不一定会到来，
如果我们计划春节什么时间跟我们的朋友谁传福音，那一天不一定会成真。
其实今天我们只要有手机，
其实今天只要我们有手机，
我们不说一句话，
我们不用讲一句话，
就可以把福音分享给周围的人，
就可以将福音分享给周边的人，
就像刚才雅英姐妹她建的这个群一样，
就好像雅英姐妹刚才所介绍的群一样。
我想到出于上帝的话实在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出于上帝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各行各业的人你把上帝的话放在他面前，他就被上帝的话吸引，
各行各业的人你将上帝的话摆在他面前，他就会被上帝的话所吸引。
我相信上帝的话一定能够在人的心里面自己来做工，
我相信上帝的话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工，
来预备人的心，
来预备人的心，
在有一天这些人听到完整的福音的时候，
当这些人听到完整福音的时候，
相信他们不少人会愿意信靠耶稣，
相信有不少的人愿意是信靠耶稣，
就是把他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常常放在我们心里，
求主将这个大使命经常放在我们心里面，
帮助我们能够抓住各种的机会，
帮助我们可以抓住各种的机会，
来殷勤的传福音，
来殷勤传福音。
那主再来以前不单我们要殷勤的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主再来之前我们不单只要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不但要殷勤的传福音，
不单只是要殷勤传福音，
我们要珍惜时间抓住各种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时间抓紧各种机会，
殷勤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殷勤地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
我们读最后两节经文，
我们读最后两节经文。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这里没有说，我标了红字哈，没有说我们要在圣经的知识上长进。
我们这里标了红字，彼得在这里说没有说在圣经的基础上有长进。
粤语。
哎呀，
广东话。
对不起哈。
Yeah. 而是在讲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
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
在知识上长进，我想还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在知识上长进，可能容易啲理解。
我们读圣经啊，在理性上可以更多认识主耶稣。
我哋读圣经可以喺理性上更加认识耶稣。
因为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都指向的是主耶稣。
因为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系指向耶稣，
都指向他给我们成就的救恩。
都是指向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彼得在这边说，我们需要在主耶稣的恩典上长进。
彼得说，我们需要在主耶稣的恩典上长进。
什么是在主耶稣的恩典上长进呢？
什么是主耶稣的恩典上长进呢？
这很抽象，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很抽象呢？
那又怎么，我们怎么来长进呢？在恩典上。
在恩典上如何长进呢？
这就是需要我们亲身去经历主，
所以我们亲身经历主。
我们经历到了我们的主，我们就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当我们经历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的经验，
第一手经验，
就亲自能够体会到主他是多么的信实，他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有能力。
经历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信实、慈爱、有能力。
我们会体会到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会体会到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要在主耶稣的恩典上长进。
我们要在主耶稣的恩典上长进，
就在生活上大小的事情当中，
就要在生活上大小事情，
特别是在各种的难处当中，
特别是各种难处当中，
更多的去依靠主，
更加多依靠主，
才能经历主怎么样在难处当中保守我、带领我，
能够经历主在难处之中保守我、带领我。
我回顾的时候，回头一看，看到哇，这么多的恩典。
当我回头回顾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众多的恩典，
我们对主的恩典就有更多体会。
我们对主的恩典就会有更加多的体会，
在主的恩典上就有长进，
就在主的恩典上有长进。
就像约伯记，这个是旧约里面，讲的一个约伯，一个叫约伯的人，
在旧约里面约伯记讲述一个叫做约伯的人，
他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
他经历很大的痛苦
，他的产业没有，孩子也死了，
他产业没有，孩子也死了，
自己还得了病，
自己都得了病。
但在靠着主经历这一切以后，
但是靠着主经历这一切之后，
约伯的感叹是什么？
约伯的感叹是什么呢？
他是对着上帝讲的，
他是对上帝说的，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现在亲眼见到你。
这约伯在难处当中大大的经历到主的恩典，
约伯在这个难处一边大大地经历主的恩典。
我们教会的何金童弟兄大家好多认识的哈，
我们教会的何金童大兄大家好多都认识。
前几年他突然病倒了，
前几年他突然病了，
就一去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这个白血病，
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白血病。
他说他去医院的时候当时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洪川，他嘴里面还在流血，这个牙齿里面。
当时我跟洪川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的嘴角都流着血。
后来呢，他还转到加州去做这个骨髓移植。
后来转到加州做骨髓移植。
前前后后呢，金童弟兄，受了不少的苦。
前后金童大兄受了不少的苦。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从不认识主变为认识主。
他从不认识主到认识主。
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怀疑主。
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都曾经怀疑主。
但最后他是死心塌地的要跟随主。
但最后他死心塌地要跟随主。
在上个月的感恩节的这个牧灵团契的聚会当中，
在上一个感恩节的牧灵团契的感恩晚，
金童弟兄分享说，
金童大兄分享，
上帝借着这次病痛和苦难，
上帝借着这次病痛和苦难，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和一个新造的生命，
同一个新造的生命。
罗马书八章讲到万事相互效力，
罗马书八章说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经历，都是我们经历主的一个机会，
每一个经历都是我们经历主的机会。
我们经过这个考察圣经，
我哋经过考察圣经，
我们越多了解圣经，
我哋越多了解圣经，
越多在难处当中去信靠主，
越喺难处当中信靠主，
经历他的奇妙的保守和带领，
经历个奇妙保守嘅带领，
就可以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就会喺主耶稣嘅恩典同埋知识上有长进，
认识我们的主，
就可以越多认识我哋主。
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单会影响到我们今天，
我哋对主嘅认识不单只系影响到今日，
我们也因着对主的认识，
我哋又因住对主嘅认识，
跟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同主耶稣建立美好嘅关系，
这个、关系会存到永远，
呢、这个关系系存到永远嘅。
所以我们应当在生活大小的难处当中多多靠主。
我哋应当喺生活嘅大小嘅难处当中多多依靠主，
殷勤地去认识我们的主，
殷勤地认识我哋嘅主。
今天我们的每周箴言是历代之上，
今日我哋每周箴言系历代之上，
29:15。
二十九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我一齐读。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不能长存。前几天我跟我爸妈他们在视频上聊天，
前几天我同我爸爸妈妈在视频上聊天，
他们说到我外婆去世以后，
他说我外婆去世之后呢，
他跟他的妹妹清理了很多的照片，
他跟他妹妹清理了很多相片，
照片太多了，
相片太多了，
各家选了一些，
每个家庭选了一些，
剩了一堆没有人要，
剩下一堆没人要，
他们说把它烧掉了，他们
将它烧了怎么
办？哎呀，我说我当时非常震惊，
我内心非常震惊，
我这个是我们几十年，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有20多个人，很多的聚会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一个大家庭20几口人的一个很多聚会的相片。
我妈就跟我讲，
我妈妈跟我讲，
她说这个照片太多，根本没有办法看，
相片太多怎么看不完，
这些早晚包括我们家自己的，
迟早包括我们手上的相片，
你也不可能带走，
你都拎不走，
我们也不可能带走，
我们到时候拎不走，
最后还不是都要烧掉，
结果都是被烧了。
哇，他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有感触，
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内心很有感触，
我基本上说你们都没有问我一声就把这些照片给烧掉了，
你们居然不问我一声就烧，
里面还有很多我呀，
有比很多我的相片吗？
还有我跟我的这些舅舅啊，我的这些阿姨啊，都跟他们这么多年，我从小到大的，
从小到大我跟舅父阿姨一起拍的相好多吗？
但我就想到这一切早晚都会过去，
但我想到这一切早迟早都会过去，
我们他们烧照片这件事情，
他们烧相片这个事情
让我体会到我们真的就是客旅，是寄居的，
让我体会到我们真的客旅是寄居，
我们曾经这么宝贝的照片有一天在我们有生之间可以把它烧掉，
我们手上所宝贵的相片有一天都会被烧，或者有些是出于无奈被烧，
因为甚至连看照片的人不久也会离开，
甚至连看相片的人过没耐就会离开，
人生本来就是很短暂，
人生本来就是很短暂的，
在这个短暂的当中，
在这个短暂当中，
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认识，
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主耶稣还随时要来，
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主耶稣随时会再来，
这对我们是怎么提醒？
对我们是什么提醒呢？
我们就是要加倍的珍惜我们的每一天的，
所以我们需要加倍地珍惜每一天，
每一天的时间，
每日的时光，
要殷勤度日，
要殷勤度日，
殷勤地去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殷勤地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殷勤地去传福音，
殷勤地传福音，
殷勤地去经历主，认识主，
殷勤地去经历主，认识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来到你，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你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
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我们重要的提醒，
重要的提醒，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放慢脚步，
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放慢脚步，
可以认真思想，
可以认真思想，
我们应当怎么度过你给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应该怎样去度过每一日。
主啊，你是圣洁的主，
主啊，你是圣洁的主，
你也是爱我们的主，
你是爱我们的主，
我们盼望你快来，
我哋盼望你再来，
你帮助我们能够殷勤度日，
帮我哋殷勤度日，
能够预备好自己，
能够预备好自己，
随时见主你的面，
随时见主嘅面。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我哋咁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